弟兄姊妹们平安，也新年好。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5章1到21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有光照你了，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感谢主，阿门。
我们非常感谢小花姊妹为我们读经，也谢谢刚才心里为我们放诗歌。今天我们来看是以弗所书5章1到21节，1到21节这个主题就是活出新人的生命，在爱中行走，光中站立，灵里被充满。这个以弗所书前3章讲的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第4章开始讲我们因此该怎样生活，到了第5章1到21节，保罗就把属灵的生命推向了成熟。这不是对初信者的基本的要求，而是已经明白恩典之人该活出的属天的样式。这段经文呢，可以分为3大段，1到7节呢是以在爱中行走。8到14节，在光中行走；15到21节，在智慧中行走，被圣灵充满。这三个行走呢，就构成了这个新人的这个完整的生命的图画。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在爱中行走，就是1到7节。第一就是效法神。第一节所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旧约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命令。利未记19章2节也要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的圣洁原本是令人敬畏的，难以靠近。但在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效法不再是压力，而是生命的自然的流露。神的儿女不是努力成为家人，而是要活出家人的样子。二是爱的标准是十字架。二节所说，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这里用的是献祭的语言，立位记的翻译就是所说的是馨香之气归向神。保罗所说的耶稣舍己就是最完全的己。救赎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流血的代价。真正的爱不是情绪，而是愿意付代价放下自己。第三是与爱相对的生命，就在3到5节所说的淫乱、污秽、贪婪，这些本质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贪婪为何等于拜偶像？因为他把欲望放在神的位置。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出埃及记的32章所讲的金牛犊，就是人总是倾向制造能满足自己的神。保罗在这里就提醒大家，若人长期活在这种生命里，他其实未曾真正的进入神国的本质。第二段是在光中行走，8到14节。第一是身份的反转。第8节所讲的，从前你们是暧昧的，如今在主里边是光明的。这个暧昧，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属于黑暗、昏暗的。大家注意，在这里保罗不是说你们是在黑暗中，而是说你们就是黑暗，这是本质的改变。创世纪1到3节也说神创造光，约翰福音1章5节又说光照在黑暗。所以，神的救赎就是把人从黑暗的本质转为曙光。第二是光的果子，9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良善、公义、诚实，这3个词对应是旧约的神性的属性。弥迦书6章8节也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所以，光的生命不只是道德好，而是要与神的性情一致。第三是唤醒沉睡的人。14节所说：“你们这睡着人，当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们。”这也可能是初代教会的诗歌。所以，属灵沉睡的危险是人在黑暗中习惯黑暗。保罗是呼召信徒苏醒，不要再回到旧生命的麻木的状态。第三段是在智慧中行走，被圣灵充满，就是15到21节。16节就是第一，就爱惜光阴。原文是，要就赎回这个时机，意思是要抓住神给你的属灵的机会。诗篇90篇12节也说，求你指教我们数算的日子。所以智慧人看重的是永恒。愚昧人只活在当下。第二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在17节，神的旨意不是隐藏的奥秘，而是他的话语与圣灵中的显明。在被圣灵充满之前，先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第三是18节要被圣灵充满。这里的动词是持续式，不是经历，而是要天天让圣灵掌权，让圣灵充满。这里有一个对比，就是醉酒。弟兄姊妹们，请注意，这个讲的是醉酒，不是说有些弟兄姊妹们平时喝的酒，这是讲醉酒、酗酒。当人醉酒、酗酒的时候，这个人就被撒旦魔鬼所控制。所以这个人往往产生失控，而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是被神掌权。结果是什么呢？结果酗酒的人就会放纵自己，而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结出敬虔的果子。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呢？被圣灵充满有3个结果。是在19到21节，结果就是敬拜的生命、感恩的态度、 彼此顺服的心。所以，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再是骄傲，而是柔软。弟兄姊妹，以弗所书第五章提醒我们，新人的生命不是口号，而是实际的生活的样子。在爱中行走，因基督为我们舍己，在光中行走，活出良善、公义与诚实。在智慧中行走，是天天被圣灵充满。爱是我们行事的动力，光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圣灵是我们得胜的能力。也愿我们不再沉睡，不再糊涂，而是把握神所赐的时机，活出与蒙召恩相称的生命。也让我们立志在世代中以爱回忆人，以光影响人，以圣灵的能力荣耀神。阿门。好，今天的思考题我们就两题。第一题，在一个强调自我实现、感觉至上、及时满足的时代里，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以基督舍己的爱为中心，还是以自己的欲望与利益为中心？保罗说要在爱中行走，但今天的文化教导我们优先照顾自己、保护自己、成全自己。我们是否在金钱、感情、忙碌、私用、职场竞争中，不知不觉让贪婪与自我取代了神的位置？我们是否真的活出十字架的爱？在资讯或者说信息爆炸的时代，价值混乱、真假难辨的时代里，我们是否仍然活在光中，明白主的旨意，并让圣灵持续的充满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今天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短视频、社交媒体焦虑比较中，忽略了与神的亲近？我们的生命是否被媒体影响，还是被圣灵引导？我们是在消耗时间，还是在赎回光阴？
谢谢周弟兄啊，这个分段很清楚哈，所以这一节到21节横跨了3个主题哈，一个是这个爱的主题，他用这个蒙慈爱的之子啊，儿女，这种儿女和父亲的关系来讲这个爱，爱是在关系当中表现出来的啊，那爱的特征是什么？从那个基督里面就能看出来哈。像基督一样的爱啊，那基督的爱又表现在哪里呢？哎，这个大家去抓住啊，这个我们都讲爱啊，但是爱的那个重点不是你喜欢，不是你想得到啊，而是舍己啊，这是基督的爱的特征啊，这是我们学习啊，基督的爱的那个关键啊。那第二个主题讲光啊，咱光明之子啊，我们要做光明之子哈，这些都是这个从这个关系上去讲啊，你要跟这个光源有关系啊，你要改变身份啊，从黑暗进入光明啊，你才能够做光明之子哈。那做光明之子又带来一些的特点啊，他可以去责备人啊，他用这个光去唤醒人来去形容啊，那这个都是引发我们去思考啊，怎么来做光明之子啊。第三段是讲的智慧啊，从这个第15节开始，围绕着智慧来讲啊，在智慧中行哈，所以三个主题哈，一个早晨不可能都这个很集中的哈去深入的思考，所以大家可以选其中一个比较深入的去思考哈，我们今天怎么活出爱，或者怎么学习做光明之子啊，光明之子有什么责任啊？我们是世上的光啊，或者是哈、啊，我们都怎么得到智慧？世人都羡慕得智慧，对不对？在圣经里所讲的智慧，跟世界的智慧是很不一样的哈、啊。这里面讲到神的旨意，怎么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啊？然后讲到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充满哈、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做智慧之子的关键啊。所以大家可以集中的哈、啊，围绕着其中某一方面来思考啊。
我们刚才呢，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啊，就讨论了这个光明之子的责任，
就是我们说，我们所谓的我们都是光明的之子，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反射神的光的一个载体。从前我们是暧昧的，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是光明的。所以说，这个身份的转变，保罗立即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这个子女。这个不是说一个 optional 的建议，这个是。与我们身份相称的一个责任，所以说我们不是说被动的这个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接受了这个光以后，我们要做一个镜子，我们要把它反射出去，我们要在生活当中主动的来活出光，发出光，在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当灯塔啊，这个发挥光的功能。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拿了光以后，我们不是那种黑洞啊。黑洞是什么特征？它把光都吃掉了。我们千万不要做那个黑洞。所以说，我们要活出这个跟光明的身份相称的生活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脱离原来暧昧的行为。昨天周弟兄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既然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我们不能一边称自己是光明之子，一边呢又在手机上花大量的时间啊，沉迷于那些世界上的吃喝玩乐啊，那些低俗的内容啊。这个我们的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灵来主导我们的言语和行为，而不要被。如果你花很多的时间在手机上，你的心就被他那些算法充满，他的 algorithm 啊，这个大数据的推送就主导了你的行为，这个怎么能是称为是基督徒呢？怎么能成为光明之子呢？所以说这个啊，我们的心思啊、意念啊、生活方式都要跟上啊，光明之子。然后呢，我们要结出光明的果子，因为这个5章9节明确的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啊，这些品质。所以说，当别人看到我们啊，不要是只看到我们是基督徒这个标签，我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这个标签是良善、公义、诚实的。这个人家你就能够吸引，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特质，你就能够吸引人家来到神的面前，是吧？然后呢，我们接下去第10节讲查验何为主喜悦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不是随波逐流，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跟随这个世界的，而是主动分辨测试什么是神悦纳的。雪莹姊妹就讲得很好，我们要分辨。啊，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是正确的，是错误的？怎么分辨？每一天我们来读经，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熟悉神的话语，你自然而然就拥有分辨的能力。怎么才能把这个神的思想意念作为你的 Plan A？我们昨天就讲的这个 Plan A 的和 Plan B 的问题，就是每天就很容易啊。这件事，你问自己，这件事是主喜悦的吗？还是你个人喜悦的？是吧？所以你如果熟读的话，你一定很清楚这个问题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不能跟那个黑暗的事情同行，反而要责备或者是显明他们。不是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就要自己干净了就行了，我自己独善其身。在过去4年，我们见到过无数这样的基督徒，是吧？我们要主动的发光，要曝光这个黑暗。比如说，就像那个查理·科克一样的，主动到那个最左的地方去宣讲福音、宣讲圣经的话语。然后呢，就是要责备。当然，我们说是温柔而清楚的说出真理，让不是说跟人家吵架啊，就是让黑暗显露出来，起到一个光的这个作用。会使人从隐藏的罪当中啊，能够醒悟，甚至说你还能把这个黑暗的人转化为光明的人。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职场啊、家庭啊、教会呀、啊、啊小组啊、社交媒体当中，当你看到啊这个不义的啊、谎言的、欺骗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保持沉默，我们要学习查理·科克，我们不保持沉默啊，你不要想这个事情不关我事啊，不关我事，有时候很快就影响到你的下一代了。啊，这个光明之子的责任就是做那个曝光剂啊，让黑暗无处藏身啊，最终引领人归向耶稣基督的光。然后呢，我们还要呼召沉睡的人醒来啊，这也是查理·科克在做的事情，曾经在做的事情。很多人都是沉睡了，沉睡在黑暗当中。所以说，我们要成为神呼召的管道，让沉睡在罪、沉睡在黑暗人的。沉睡在黑暗当中的人被基督的光唤醒，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与这个门徒训练的责任啊！我们光明之子就是神在黑暗世界当中的唤醒者，唤醒者。所以说，因为我们是光明的之子，我们的责任不是说把光藏起来、吸走、包起来、消费光，我们是要来活出光、结出光的果子，来查验光。 来曝光黑暗，来唤醒沉睡的人，让基督的光通过我们这个载体，我们只是一面镜子，来照亮这个邪恶的时代。
好，谢谢陈洁姊妹啊。今天涉及到三个大的主题哈，在爱中行，在光中行，在智慧中行哈。在智慧中行是5章15节开始，一直讲到6章9节哈。那这个智慧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哈。接下来我们会读夫妻关系当中哈，怎么一个是有顺服，一个是有慈爱哈。然后做儿女的跟父母的关系，工作上奴隶和这个主人哈，就是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等等哈。那今天在讲智慧这个主题的时候，他点出两个很重要的方面哈，一个是17节要明白神的旨意啊，这个智慧不是世间的智慧哈，要用神的话啊，要用神的旨意来替代我们这个人间各种哈，听起来有道理，但是很害人、很骗人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学问啊，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人得到智慧的很重要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知道那个智慧的根源是从神那里来的哈。第二件事情，他讲的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有那个智慧人的表现哈，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然后有这个能力怎么样？彼此顺服哈，先在家庭当中哈，然后在教会当中哈，学习彼此顺服，顺服在真理当中哈。那被圣灵充满这段经文呢？大家可以对照这个哥罗西书的平行经文哈，哥罗西书的3章16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看。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被神的道理、基督的道理充满，就是以弗所书里讲的被圣灵充满。所以回到这里哈，我们得着神的智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围绕着神的话啊，基督的道理哈，通过圣经的启示哈，所以这是我们每天早晨去做的事情哈，围绕着神的话去讲，顺着神的话去思考哈。我发觉哈，这个很重要的哈，你不要总是顶着神的话哈，总从反面啊，试图证明神的话是有毛病的哈，你这样越读就越没智慧啊，越读越陷于自己的圈子里面哈，那你只有顺着神的话去想，顺着神的话去做，你才能够越来越明白上帝的智慧远远超过人的智慧哈，我们刚才分享当中，再分享一个。很似是而非的哈，不光是在社会上，也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一种观念，就是说你爱别人之前，你要先爱自己。有人甚至引用圣经说要爱人如己啊，你看你要先爱自己啊。这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为说我们都不爱自己，错了。你看，我们天然人每个人都是最爱自己的，你不用教。哪个孩子不为自己争抢啊？那个玩具要自己得到啊，对不对？你不用教，每个人都爱自己的，而且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升华这个爱哈，这个爱不是爱己的爱、自私的爱，而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的特点就是舍己。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爱自己，圣经教导我们要舍己，要像基督一样去爱。基督的爱的特征就是舍己哈，所以那个基督的爱的衡量的标准，你到底舍了多少？你舍了什么？如果你没有舍，你说我先爱自己啊，先爱自己再去爱别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也表现在教会上面。所以鼓励这个弟兄姐妹，各地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参与到宣教当中。你一宣教，宣教就是给出去嘛，对不对？不是为你自己的教会的好处，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这里哈，跨教会的一个服事，我们不是说把人一定要带到我们马里兰福音教会来哈，我们是给出去，把时间、把精力、把我们的资源给出来。对不对？这是一个爱的表示哈，所以学习爱的重要的衡量是给出去哈，效法基督一样哈，去爱哈，不是你要先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的，不是哈。基督的爱你要明白哈，我们不用去自己去爱自己，基督已经爱我们了。所以这里讲的是5章1节是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啊，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舍呢？什么样的儿女才愿意给出去呢？他已经明白基督的爱， 他明白，在十字架的面前，他已经没有任何缺乏了哈。世上最伟大的那个君王啊，天地的主宰已经爱了我们，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最宝贵的生命给了我们，圣灵也给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没有缺乏了。只有这样的儿女才能够活出蒙爱的儿女的样式哈。所以他讲说，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对不对？所以效法神具体的方式，效法基督的设计哈。
我们今天第三组是围绕着圣灵充满思考的哦，因为这个太丰富了。那从五个方面思考，第一个呢，就是今天学的第19节这句话感动了我们，当用张词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我们就在想，现在世上充满的就比较时尚的 AI 充满我们，还是用让圣灵充满我们哈？那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有好多好多圣灵的果子。那就是在思考 AI 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工具，它很可能能帮助，但是呢，要在用对的时候才可能帮助。而且呢，你让 AI 给你念东西啊，唱东西，很可能是没有情感的哈，那就没有感动的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所以不要成为我们工具的一种奴隶哈。这个是让我们要警醒，尤其用 AI 给我们来传讲给我们解释一些圣经的时候，它很体贴人的自我情感啊，就像刚才牧师说的，就是说爱自己。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不用学都很爱自己。那他呢就来非常体贴人，让人就很愿意跟从 AI。所以我们要警醒啊，这个是要让圣灵充满，我们要让圣灵充满，不要让世上的一些东西充满哈。那第二个呢，也是对于醉酒充满和圣灵充满的一个思考哈，因为醉酒。我们有弟兄姐妹，很可能体会过，就是说醉酒的时候可以，比较释放，比较舒心。但是呢，醉酒过后第二天，很可能我们的更感到空虚哈。我们为什么会去寻求酒呢？显然是有心灵空虚的一面，我们会去寻求安慰，但是这个安慰不是长久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真正找着，从神而来的这个长久的安慰，我们姐妹有分享，就是说当圣灵来到，就是像主导文的话，让他第一次听见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动，还有呢，也就是今天的这一句第18节，那圣灵来的时候，让不要再去醉酒哈，这个可以启发人，可以警醒人哈，所以圣灵是非常宝贵的。那第三个呢？圣灵充满有大能的哈，这个实际上就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在这个陈庚祖4年前学习的时候，也把它叫做圣灵史传哈，真是圣灵在带动。那梅传道带领我们思考了4节经文哈，《使徒行传》2章整个呢，就在从第一节就开始，就是圣灵充满。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了。这些就都是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哈，以至于这些听众都很纳闷，这些没有任何教育的人，没有受过，没有什么高才识学的人，怎么会说出这样明智的话哈？这就是神的奇妙大能。那第二个经文呢，也是在《使徒行传》4章8节里面哈，那是彼得被圣灵充满啊，他就可以对官府、对长老，大胆的宣讲神的道哈。那彼得，我们想一想，如果不被圣灵充满，他实际上是3次不认主的，在困难和险境的时候，他是逃避的。那什么改变了他？是圣灵充满哈。第三个圣灵充满的呢，就是《使徒行传》4章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又是使徒哈，所以呢，圣灵的大功就可以带出圣灵的大能哈，神的大能。第四个呢是斯提凡被圣灵充满，这是7章55节，《使徒行传》，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真的圣灵充满。三一真神中的圣灵是带领我们认识神、彰显神大能力的哈。那这个是圣灵充满的大能。圣灵充满的表现有2个方面哈，一个呢就是圣灵内住，圣灵时刻伴我们左右， 巴拿巴就是一个例子哈，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行得出神的旨意、神的道。那第二个圣灵充满的表现呢，神会赐人特殊的能力哈，这就包括了刚才讲到的彼得，也更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保罗书信的保罗哈。就是那我们最后一个思考的第五个就是如何让圣灵内住，必须与主同行。天天跟随主，如何跟随主？亲近主，认识主。我们要通过祷告，要通过亲近神，才能够真正让圣灵充满。
我想补充一句哈，圣灵是来荣耀基督的。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也是让人不是看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要把那个 attention 归向基督一样的。
阿门。
今天的经文内容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略略的大家一起看了，就是前面的，就是蒙慈爱的儿女哈，我们做这个神的爱的儿女哈，那这个蒙慈爱的儿女，它经文翻译成 dearly loved children 哈，我的版本，所以真的是看到我们蒙父神这样的爱，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在爱中行。那后面的。3到7节里面哈，就特别的提到，就像神给我们的十诫的内容哈，我们要爱神哈，然后最大的诫命也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要来爱神，而爱神的反面就是什么？我们不要去拜偶像哈，一个是心思里面的犯奸淫，还有就是这边身体上面的犯奸淫，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哈。所以神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也要以回馈的内容同样的爱神。然后其实我们当要讨论这3点的时候，我们小组也是说要重点讨论这个第三部分哈，如何做这个智慧人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做智慧人，大家前面已经分享了很多，我简单的再分享一下哈。那做智慧人这边就是提到哈，做智慧人一开始就是提到的，就是我们要谨慎，我们行事要谨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所充满的，撒旦所控制的哈，有很多的诱惑哈，然后就提到说。要爱惜光阴哈，光阴这个词，它其实原文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要抓住机会哈，要会分辨的哈，哪些是不好的哪些是诱惑人的哈。然后这个第一点，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神的旨意，不要做那个糊涂人哈。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提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而不是醉酒哈。这个充满的话，它。也就是指的是被控制哈，那醉酒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被外在的一些东西所控制。那联想到我们不仅是酒精啦，我们也可以被其他的，像我们现在的社交媒体啊，或者其他的名望啊、声誉啊、孩子啊等等这些东西所控制。我们所要表现的就是我们要被圣灵所控制，被圣灵所充满哈。那如果我们被圣灵所充满的话啊，那我们就会。接下去的经文就提到，就是3点啊，我们就会来赞美主。那赞美主不是我们单单一个人赞美主，而是说我们彼此赞美主，我们大家一起来赞美主。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建立团契，我们要进入教会，弟兄姐妹们一同来赞美主。那还有一点就是提到，就是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会感谢神。这也想到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提到的，也是一个就是什么，我们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来彼此顺服。这个也提到一个彼此，也就是说我们在借着这个教会，我们服权柄的，我们这样的彼此的来顺服，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来彼此的顺服，哈。所以这个做这个彼此的顺服，也是其实也是这个最后这个就是说做智慧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因为就像刚牧师提到的，我们接下去会有很多的经文，就是讨论到这个如何来顺服，哈。 所以真的是这个做智慧人呢，一切的智慧，就像刚刚提到的，敬畏耶和华都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一切的智慧都是来自于我们从敬畏神开始。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顺着圣灵啊，顺着这个真理去行哈，我们这是增长智慧的途径啊。好，我们今天请 Maggie 姊妹啊，请她来分享她的读经心得。
谢谢何牧师，大家新年好啊！我是 Maggie 刘，感谢，真的是感谢主的带领。就是在2个月以前吧，我才刚刚从加州搬到马里来，后来呢就有幸认识了我们雷青姐妹，也是她介绍我加入了这个我们这个晨更灵修的聚会，让我有机会与大家一同来分享，我这个读经祷告的体会和见证啊。我是在1993年在新加坡的教会觉知信主的，后来是又搬到了美国的这个圣地亚哥，在当地的这个生命泉灵粮堂受洗，并且参与了服事事工20多年。去年底呢，因着圣灵的带领，真的是我离开了这个我熟悉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很全新的一个环境。对于我来讲，如果要问我说信主这些年，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条无比真实的道路啊，因为它的真实就在于，其实你生活中碰到的各样难处啊、压力呀、还有挫折呀，一个也不少。然后就是你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软弱，也该有的也都来了。但是更真实的，我觉得就是这条路其实是真的是靠着主一路走过来，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甚至很微小的那些时刻，我都能感受到是主一步步的把我带出来，能让我真是靠主刚强，靠圣灵带领来得胜。我这个时候我才会明白哈，《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保罗说的：“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就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的恩不是突然的。”我也是在这个过程里呢，学习。来谦卑待人，这个要有一颗顺服的心，还有就是凡事来依靠主，信心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加增，然后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也是慢慢的来扩张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生活中不需要回避某些人，也不需要强求环境如何，只要是让神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然后经历生命那个由内向外的这样的一个更新，慢慢你就会发现自己跟你自己比，跟过去的自己不一样了。你看待问题呀，还有面对这个挫折和打击的心态和境界都不一样。我搬到马里兰以后呢，我其实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找教会，因为我知道唯有找到神的家，我在这个地方才真正有落脚的感觉。我跟神祷告的时候，我还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我说主啊，我说我过去20多年，真的是在教会服侍也好，去工作去上班接送孩子也好，往往单程就是要超过1个小时以上，所以我开车真的是开得有点怕了。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离我近一点、住得近一点的一个教会真的是很奇妙啊，在我真的是认真的。尽情的来祷告的之前，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可是祷告以后就很顺利的找到了我现在的这个教会，而且真的离得很近。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心里还很忐忑。我想，主，如果这真是你为我预备的地方，就请给我一个确据。结果第一天我去的时候，那天我们主日的特邀讲员。就是我们的何牧师，真的是因为他们邀请我新人那个讲，我那天我一看到何牧师，我说这个我怎么那么熟呢？感谢主，真的是只要你凭着信心祈求，神就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后来我也参与了我们教会就是华人恩典教会我参与他们的团契、查经、敬拜，也慢慢的开始了一些服事的工作。那我觉得。我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内心还有一个小小的感动，就是这个感动，我知道一定不是出于我，不是出于我，他是那个感动是希望我参与一些福音班的一些服事 坦白的讲哦，我一直觉得我自己非常不擅长这样的一个工作。虽然在教会里做了很多服侍的工作，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没有能力，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能力去说服别人。你看这个里面就本身有问题了。然后我觉得我要靠行动去感染人，去带动人。所以呢，也有很多我以前在这个加州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是因着我来信了主的哈。但是那都是因为我觉得我交往了很多年的一个结果，就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看到我的变化。但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查到哥林多后书3章5节的时候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反乃是出于神。这句话对我的影响蛮大的。神不是要我们证明自己有多能干，而是要我们在顺服中经历他的能力，然后这个真的求神被求啊、我当时就是求神，就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就是能够让我去接受这样的工作。结果在上个主日啊结束以后，我就勇敢地踏出了那一步，就鼓起勇气走到教室里面那个最小的那样的一个房间，就是福音小组啊。我看见姐妹就主动地向把我的来意跟她介绍了，跟她讲了。后来我才知道啊，我们福音班几个就是负责的童工都要在过年期间回国，然后他们一直为此祷告，求神预备有一个人来接替哈，就是暂时的接替。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开心啊，他们说感谢神回应了他们的祷告。那一刻我真的很震撼哦，我再一次的证明就是神是信实的，不是我在寻找服事的位置，而是神已经在我们的前面早已预备了。所以神在这里要再次的提醒我，他所赐的能力不是让我们更有力量去证明什么、去争什么、去靠自己的努力做成什么，或者是活成什么你更好的人，而是让我们从不确定、惧怕或者是自我限制中放胆确信，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从各样的捆绑中得释放，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所以我是常常问自己，如果这一生没有认识主的话，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没有他的爱与怜悯，我真的能在信心中站立得住吗？所以我会发自内心的说，认识主耶稣是我一生中最美的祝福。真的，他不仅要我们属于他，也要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也借着我们，让人看见。这就是我的分享了，谢谢大
好，
家。
好，谢谢 Maggie 姊妹啊，非常好哈，让我们也能够体会一点哈，你最近所经历的哈，这一步一步奇妙的带领哈，你今天的分享也解开我心中的一个谜啊，因为那天你站起来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哦，提到这个早晨晨更啊聚会，我就没有联系上说这个姊妹叫什么名字啊，聚会结束以后，我们也很这个匆忙要离开哈，所以没有机会跟你打招呼哈。所以今天这个谜团终于解开了啊，就是 Maggie 姊妹啊，欢迎你哈，非常好哈。神既然这样一步一步带领你来马里兰，加入到恩典教会，我相信哈，神在你身上有更美好的旨意啊，借着你来成就的哈。愿神继续带领，继续赐福哈。谢谢 Maggie 姊妹的分享啊。好，我们来复习今天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哈。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凡事
凡事谦
虚柔
忍耐，
爱心
温柔，
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
圣
灵所赐
的
一的心。
以弗所书四章
二到
三
节。
哦，亲爱天父，感谢你今天借着以弗所书五章提醒我们，要在爱中行走，要在光中生活。并且被圣灵充满，求你赦免我们的软弱，更新我们的心，使我们爱惜光阴，明白你的旨意，帮助我们把所听见的道活出来，在每天生活中荣耀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Amen.